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13日。我是97年习得大法的老弟子，今年74岁。师父告诉我们，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因为人的文化不同，职业不同，所以各种执着不同，我就在各种人的眼神上下功夫，对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基本都能听我讲，切入点适度就可拉近距离，基本都能散退。第一个例子，我们俩都哭了。一次见到一位中年女性，我上前答话说，姐妹你怎么长得这么文静，坐办公室的吧，坐着爱长肚子，您却没有，怎么保持的？她说，你也没有，看你也挺文静的呀。我说，见面投缘是缘分，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有，怎么回事儿？我说，咱们上学时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团，今天我帮你退了，天要灭中共时您就不受牵连了。他说，你是法轮功，我不信。说着要走，我忍着眼泪不自觉地说，孩子，我70多岁了，叫一声孩子也不算错吧。他愣住了，回过身来，70多了？我说，74了。他说，不像，像50多的。我说，您有文化，知道宇宙是运动的，地球在自转，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就是宇宙的属性。他听得挺入神儿，边听边点头。我继续说，现在到坏走向灭的阶段了，人都特别自私，有了权什么坏事都敢干，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抓起来的基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罪犯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元凶，到最后了，作恶都得还。我这么大岁数会骗你吗？你这么好的人不该有个好的未来吗？他哭了，哭着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大医，给我退了吧，我是党员，对不起，我刚才……我赶紧接过话说，咱不说刚才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自己与家人绝对有好处。他说，记住了，边走边说谢谢。他走后，我一回身看见老两口站在那儿看着我笑呢，说，你说的真好。我问，你们都听到了？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嗯，我们都听到了，看你就是个好人，我俩在这待一会子了。我说，你们二老也退了吧？他俩连声说，好，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也在谢谢声中挥手走了。第二个例子，大姨说的有道理，我爱听。超市卖菜的售货员正向顾客，我认识的两位同修介绍紫菜头的吃法，我听到说，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不花钱就学了一招，这位妹子的心地善良，心眼好。她满脸堆笑又给我介绍，我说，我学一招不白学，告诉您一件好事儿，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立刻脸沉下来了，把身子转了过去。我马上说，看来您听说过， 对不起，我七十多岁的人可不是有意来惹你生气的。他马上转过身来说，七十多了，我看你还不到六十岁的人呢。脸又变笑了。我说，我七十四了，是练法轮功受益了。原来浑身都是病，身体上下都做过手术，看我这疤了吧。练功后十九年没吃过一粒药，能活得这样好。用我儿媳妇的话说，妈妈七十多岁比我们还精神，还能给我们做饭伺候我们，真善忍真好。我们练法轮功的可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我们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叫我们首先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考虑别人，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刚才我做错了，没想到你的感受，真对不起。他立刻说，大姨可别这么说了，我们这儿不知有多少人跟我说这事儿了，烦死人了。他笑着说，大姨你说的有道理，我爱听，要都是大姨这么说，我早退了。最后我告诉他，他们说的是真的，只是口气硬了点儿。谢谢大姨，有空过来，我特爱听您说话。第三个例子，真佩服你们。有一次在超市等班车，一位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男士坐在凳子上，我和他搭话说，你也在等车吧，看您像是领导干部。他看看我没吱声，你们干部看事眼宽，对现在的上打老虎下打苍蝇怎么看？会不会像人们说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他说不会。我接着说，您看上面打得多热闹，您可知道这个宇宙在运动着，地球还在自转着，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都在循环着，这是宇宙的特性，人是挡不住的，历朝历代都是天灾多，人心坏就改朝换代。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江泽民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来的，他执政那些年，买官卖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现在迫害法轮功，能这样下去吗？人不治天治。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是的，法轮功可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我是修炼法轮功受益了，要不我七十四岁没上过学的老太婆能跟您这大干部说出这些吗？他点头看我两遍以后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当然可以。他说，你吃不吃饭？我笑笑说，我吃饭，每天吃三顿，一点不少，我首先得活着，活着就得吃饭，您说是不是啊？他又笑着点点头说，您别生气，因为我看出您具有中国人的美德，你有人之初性本善，知之为知之，还能忍，真善忍你都做到了。我说，您可能是当兵的出身，但您的家庭可能是文人家庭。他笑着说，是，说的都对。最后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等等，最后他用真名退出协党，一再说谢谢，还非常感慨地说，今天上了一堂政治课，真佩服你们。我既没上学读过书，又见人不爱说话，小时候外号叫二傻子，大人们都这样叫我，我家被中共协党定为地主兼资本家，我从小就自卑，总也不说话，现在好多人明白真相后说我是老师。有一次给一个大学毕业生讲真相，他领导从楼上下来，还没下电梯就大声说，又是法轮功吧，走走走。这位大学生立刻说，这位大姨是老师，可能是教物理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孝敬停住了脚步，作者申自由。今天同修甲和乙要到六十里外的某中学去发真相资料，甲说给学校发资料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要多发解体党文化和九评共产党，因为学校就是传播党文化的主要地方，然后再适当发一些真相资料，你看行不行？乙说，解体党文化一共才几本，我们只有针对学校老师去发了。甲说，那就多带点九评共产党。下午两点左右，他们来到了学校门口，门口有校警不让进，这时有学生陆续进校门，甲和乙就请不同年级的同学把书带给他们的班主任。有一位同学拿着两本书进校门时，校警从学生手中拿去一本，一看是解体党文化，便走到甲乙两同修面前说，这是禁书，你们不要跑，我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甲说，越是禁书越好看，不信你看看就知道了，好多人想看还看不到，今天给你们送到门口来了，你怎么还要打电话？校警不理甲的话，摸出手机开始按号码。甲对校警说，你等等，我们绝对不跑，看来你真是误会我们了，你先听我解释一下，看值不值得你打电话，值得打电话你就打，不值得打电话你就不要打，你看行不行？校警停住了脚步说，你解释，你解释，看你怎么解释，来来，到校门口来说，走远了我的领导会批评我的。甲和乙跟着校警走到校门外，乙在发正念，甲对校警说，目前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走入社会后，一般三类工作不愿意去做，第一，重活不愿意做，第二，脏活不愿意做，第三，时间长工资低的活不愿意做，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校警说不知道。甲说，就是因为受党文化的毒害，并且这些走入社会的学生缺乏为国为民的思想，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见解，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诚信，缺乏道德，缺乏善良，缺乏吃苦能力，缺乏人内在的涵养与素质。可是这些学生有些心那是不缺的，你知道这是哪些心吗？校警说不知道。甲说，这些心就是虚荣心、攀比心和享受心。现在的中学生在学校抽烟、喝酒、打架、偷东西、谈恋爱、骗家长、骗老师，还有学生出钱请同学代做作业等等的事情，你们学校就没有吗？校警把手机放入口袋说，哎，太多了，有些事情不属于我们管，我们也不想管。你说学生这么多缺点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甲说，就是因为受党文化的毒害，就是因为受党文化的毒害才导致学生有这么多缺点。你刚才拿的这本解体党文化就是揭露党文化、解体党文化的，你刚才说这是一本禁书，可是它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校警问，党文化是指什么文化？甲说，我个人的理解，这里所指的党文化是指共产党一党的文化，是为一党服务的。比方说，什么是好人？你用党文化衡量，那就是无论党做什么，你都拥护党，不管你有没有人性，你只要不犯法，你就是好人。但是你用中国古代的标准来衡量，那就不同了。古代衡量人的标准是传统文化，是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不仁不义不孝不忠，不知廉耻的人别人是看不起的，不是个别人看不起，而是全社会都看不起他这个人。你看现在全社会面临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就是因为中共抛弃传统文化、宣扬党文化的结果，所以现在的人就需要解体他头脑中的党文化，这本书就是专门解体党文化的。校警说，这么说这是一本好书？甲说，确实是一本好书，我劝你也看看，如果你不解体你思想中的党文化，你做好人都不好做。比如说，你在一切问题上都拥护党，党如果改变立场和观点，你就要改变立场和观点，你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见解，你如果有自己独立思想和观点，那你就不好当好人。举个例子，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曾经三起三落，中共打倒邓时，你就要说邓坏，中共给邓平反时，你就要说邓好，第二次中共打倒邓时，你又要说邓坏，你不说邓坏， 你就不是好人。等到中共给邓平反时，你就要说邓好，你不说邓好，你又成了坏人。中共第三次打倒邓时，你还要说邓坏，你不说邓坏，你仍然不是好人。等到中共第三次给邓平反时，你还要说邓好，你不说邓好，你最终在中共面前仍然是坏人。这就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孝景笑了笑说，我没有自己的思想，那我不就像机器人一样，是别人给我输入的一套思想程序？甲说，你的比喻较恰当，基本上是这样。现在在校学生都被党文化输入了一套思想，这套思想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盲目拥护党，谁说党不好他就反对谁，而不是从事物的本质上去看问题。比方说，目前中共政府在打压法轮功，有自己独立思想和观点的人，他就要从法轮功的本质上去衡量好与坏。他一看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本质是好的，他就会说法轮功好。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也就是没有主见的人，他就像鹦鹉学舌一样，听中共的媒体宣传，媒体怎么说他就怎么学舌。孝景说，那你认为法轮功好不好？甲说，我肯定要说法轮功好，我是一个有自我见解的人，我不会盲目相信媒体的宣传，我比一般人了解得更清楚，法轮功修真善忍。孝景说，现在说真话的人往往吃亏。甲说，说假话只在共产党这个说假话的圈子里行得通，如果你当老板，你叫你的手下去进一批质量上乘的货，而他进一批中等货以次充优，你叫他在东边市场去看货源，他却到南边去看情人，你喜欢这种说假话办假事的人吗？孝景笑了笑说，这种人一旦发现马上贬值，如有不服可以自行辞退。甲说，看来还是说真话办真事的人好。法轮功所说的善和忍也是好的，不瞒你说，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孝景说，你是练法轮功的？甲点点头说，你是从法轮功的本质上来看问题，相信自己的主见，还是盲目相信媒体宣传呢？孝景说，我是有主见的人，从本质上来看这个功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好的。甲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孝景说，在钱上面看见过，不知道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于是甲给他做了具体的解释，并劝他退出了中共团组织。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一个被蒙蔽的固执老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英子，明慧网2016年10月30日。我今天到一个公园讲真相，碰到了一位老人，刚一开始聊，这位老人就说他上个月刚跟着旅游团去了8个国家旅游。我就借着这个引子问他，去那么多国家肯定看到听到了法轮功在国外的形式了吧？老人就说，去这8个国家，到哪个国家都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出共产邪党，可他就是不退。同时还说，这些年也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劝我退，我都没退。我便问他，那你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他说他信佛。他问我信什么？我说我信法轮功。老人一听到这儿就表现得很反感，说了一大通不明真相的邪话。我说，您老也别这么激动，咱俩也先别说谁好谁不好，就光拉拉家常行吗？他说行。我就开始从他最切身的养老金与当下的物价对比开始讲。他很认同，说共产党坑了他，让他下了岗，到这个年龄70岁了才拿到3000元退休金。 不过老人又说起了自己的误区，说他邻居练功练的家人和儿女都不要了。我说，老师傅，不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不想要家庭和孩子，是共产党逼得我们不让我们要。比如说，我没练功之前身体得了许多种病，常年不能正常上班，练了功就全好了，是不是要感谢救了我的人，我们的师父？那共产党非逼着我们背叛我们的师父，非逼着我们在练功和家庭中只选一个才放过我们，那我们只能选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因为我们做人要有良心呢，没良心你还是个人吗？您说对不对？老人点头表示赞同，这个误区总算明白了。老人提出了另一个疑惑，说当年毛泽东用假理洗脑，编造出了像刘胡兰、江姐这样的一批假英雄人物，觉得我们像被洗脑了一样，不要命也得练，何苦呢？到底图的什么？我说，邪党毛魔头编出的那些假英雄榜样，是让人为了假的理想、假的信仰为他服务，我们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让他人受益。中国古人能够为了一句诺言付出生命，而我们师父救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绝不能背叛救命恩人。是邪党的迫害逼得我们好像成了你们所说的那样所谓的英雄人物，我们真不想当什么这样的英雄。之后老人又讲到毛魔头的理论怎样伪光正，我就跟他讲了毛在私生活方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但老人头脑中的邪党余毒还是很顽固，百般狡辩，当下好几次忍不住想发火甚至放弃了，但好在保持住了正念，忍耐了下来，继续针对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把真相讲清楚。最后老人的语气和态度虽然都慢慢缓和了下来，但还是说，那我也不退党，我要退了党不就解体了，中国不就完了？我问他，中国五千年了，历朝历代是不是都叫中国？清朝时不是共产党执政吧，他不也叫中国吗？老人不说话了，好像明白了，可还是仿佛赌气一样说，这些年了多少人劝我，我都没退，我现在还是不退。我提高了声音说，你不退我们也没有强迫你退，共产党多你一个，共产党照样解体灭亡，因为是天要灭他，谁也挡不住，只是到时候你自己性命可就不能保了，你退出来对你现在的生活任何影响都没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什么？你失去了什么？老人低头想了想，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一看便说，我给你起个胜利的名字退了吧。老人嘴里重复了一遍胜利，笑了，但还是不吭声也不点头。我又继续问了四遍，你叫胜利，真心退了吧？他终于点了点头。我又问他姓什么，他说他姓高。我说那就叫高胜利，给你声明了吧。他笑了。跟这位老人告别后，我急急忙忙赶车回家，因为中午要为家人做饭，而当时距离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公交站，发现一辆公交车坏在那里了，司机正在愁眉苦脸地等人来修车，看到司机自己在那儿，我本能地想去讲真相，可是我一想，这么晚了得赶快回家，不然丈夫回家没做好饭又要发火。丈夫是常人，家庭环境开创的不好，但又一想，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还是先救了他吧。我就抓紧时间跟司机讲真相，司机很痛快地同意了三退。正想继续讲大法真相时，我要坐的那趟公车来了，司机叫我赶快上车，说中午车少，于是我便上了车。可是上车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因为那位司机只是同意三退了，可是还没有明白大法真相。于是我横下心坐了两站下了车，返回去找那位司机向他讲大法真相。司机听完之后说，刚才还真是没听明白三退的真正意义，现在彻底明白了，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说，这还值得让你跑回来一趟吗？我说，你的命是最值钱的，我值得。司机再三表示感谢。 我本来以为回家晚了得被丈夫说呢，结果到家一看，丈夫自己已经吃完饭了，啥也没说。通过这次讲真相，我深切地体会到，救人要有耐心，不能图快急躁，得真正叫众生明白真相，真的得救了才行。而且只要我们真心的是为了救众生，同时放下自己的那些执着心，师父就会为我们开创好所需的一切。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不是众生不想听真相得救，是我达不到修炼标准。最近一段时间，我突然陷入消沉状态，每天的练功都很难保证，讲真相更是不想开口，有时一张口讲没有几句对方就离开了，而且我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三件事也是勉强的打起精神的，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做一点。虽然我一直想突破这种状态，可是尽管多次努力都不能根本改变这种现状。我也认真地查找自己，也找到一些不足，可是这种消沉的状态就像如影随形一样，令我无法摆脱。我下决心去掉这种使我消沉的物质，我知道它不是我。我发现这种消沉的物质还与我对同修长期形成的怨心有关系。有一位家人同修给我的感觉是，一直不能在法上认识问题，平时说的挺好，可是具体问题还是用人的狡猾的心理来对待。特别是每天看三遍新唐人的今日典籍，我越来越无法忍受，怎么说他也不听。于是我慢慢变得无可奈何，渐渐对他的什么不符合法的现象都不想去说了，变得消沉起来。我发现了自己这颗怨心，我坚决不要他。可能师父看到我的这颗想修炼的心，就帮我把这些消沉的物质拿掉了一些，当然还给我留下一点让我修的。这时我感觉自己内心改变了，从心里升起了救度众生的愿望，改变每天强迫自己完成任务一样的发资料做事的应付心理。一天，我们几位同修开车来到集市上发真相台历救人，我来到集市上，我感到整个集市的空间场被慈悲的能量覆盖着，我也感到自己被能量包围着。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状态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从心里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我看到集市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亲切，几乎没有陌生人的分别感。我心怀慈悲地对世人说，您好，送您一本真相台历，了解法轮功真相，保咱家幸福平安。世人都非常感谢地说着谢谢，接过台历。我说，您不用谢我，这是您有这个福分。就这样，很快地把带去的20本台历都发完了。我在心里由衷地说，谢谢师父，我感到我仿佛不在这个空间，真感到自己是一个慈悲的看着这个空间迷失的众生的觉者。整个过程中，我心里没有一丝杂念，只是有对众生一种悲怜的心态。回到车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世人不想听真相，是我自己达不到法的标准。这时我想起师父的几段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可是没被证过法的生命，他们会用过去宇宙的法理形式，用它来衡量大法弟子。他们觉得你能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 那些生命心理才能平衡，才允许你不被干扰地走上来，才认为你有资格救他。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那个邪党流氓政权的压力下，怎么样救人，这实在是太难了，还得做好它。那怎么办？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能完成历史上其他修炼人完成不了的，你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情。你是大法弟子，你有大法，你有未来的大法。可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没有把这个法重视到这种程度，他没有那么强的正念，那就做不了，就做不好，就会一路走过来都是歪歪扭扭。从师父的上述讲法中，我认识到师父的正法是从三界外开始向两边做的，在今天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上边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因素，也是最高的因素。而今天我们讲真相要救度的世人背后，也牵扯到那样高的因素。如果修炼跟不上正法进程，达不到今天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与标准，我们就没有那样大的威德，就不能救度那样高的生命，他们就不会允许你走上去。体现在讲真相上，就表现为世人不听真相，出现各种干扰。其实在大法中，跟上正法进程，实修自己才是最最关键的。我们自己修好了，达到了法现阶段对我们要求的标准，那些生命才能认可。师父已经做了正法中与我们相关的一切，包括救度众生。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在法中实修自己。救度众生其实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表面上动动手动动腿，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1月13日的文章，修炼中还要在法理上升华，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有一天从学法典回来，感觉自己最近在与同修们的共同提高过程中已经竭尽全力了，不仅浑身感到很疲乏，思维意识也到了极限，感觉脑袋上面似乎有一层物质，不仅有点头昏，而且还有点不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整个身体似乎很难动起来，连眼睛都不愿睁开。于是我开始审视导致自己这个状态的原因。当仔细体察到这个状态有思想业的存在时，感觉头脑比先前清亮了一点，可是整个身子依然是筋疲力尽的感觉，不想再动了。这时我又发现家人的学法态度不积极，于是失望之余不由自主地说道，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要这么苦口婆心讲法度你们这样的人。当这句话出口之后，我似乎有点惊醒的感觉，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了，该提高了。于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动态，准备从中找出问题。就这样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不但是业力，还有在人之上埋怨等人心，同时更关键的也是对师父延长正法时间救人的不理解，这样又怎么能继续完成住持正法，达到师父所要的救度众生的结果呢？于是我又接着开始冷静地反思自己这个念头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时我看到自己似乎已经拿出了自己的全部修炼成果来与同修共同提高，也就是说我感觉再也不知该怎么继续做下去了。写到这里 我又认识到自己就像师父讲的那样，这就是牛角尖已经钻到头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转法轮。接着我又想，这里又体现出自身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这样在继续思考的过程中，又看到自己的认识已经到了极限，再往下没有了，有点像师父指点的那样，他认为这些就是气功的真谛和全部了，转法轮。当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里看时，发现这是自己的修炼层次造成了局限，也就是说自己已经没有新的法理指导继续往前走了，所以在修炼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动力，最后也只能维持现状。当悟到这时，如果继续往上修，就必须提高认识，在法理与心性上升华。当此念出来后，我感觉先前的那种精疲力竭的状态缓缓地消失了，精气神也慢慢地上来了，精进的意识也提升了。想到白天已经学了两讲法了，于是决定看师父的其他讲法。当把先前没看完的一本看完后，又顺其自然地拿起了另一本看时，便感觉自己的思维完全被师父的法带着走了，而且新的法理逐渐地在脑中成型。就这样，我发现了一个似乎有形又似乎无形的，从宇宙天体贯穿到表面人类空间的无量无际、纵横交错的庞大的世界。这时我对世间的一切又有了新的认识。当具体体察时，发现这个庞大的宇宙群体内还存在着若干个小宇宙，而组成这些小的宇宙的更微观物质却无法探测。此时对师父讲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法，转法轮，也有了一点体会。而面对眼前广阔无边的宇宙世界，以及里面的那些小的宇宙时，我感觉自己用尽所有的思维也无法容纳得了。而面对于那些小宇宙中的微观物质，我似乎有点踌躇不前了。怯懦之余，我发现自己完全不想如何继续往前走了。这时在学法时新的法理又展现了，让我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差距，缺少坚强的意志与忍耐力。这时我似乎知道自己要修什么了，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感觉自己的思维变得很宽广，并从内而外缓缓地溢出一种平定慈祥的物质。第二天在继续参加集体学法的过程中，我又逐渐地感受到了充满无量慈悲的能量场，也似乎看到了自己就像个刚刚站起来要走路的小孩，被师父慈悲地引领着缓缓地向前蹒跚地走着走着，行进在那宽广无边的为他境界中。与此同时，我人的这一面已经完全被师父的慈悲能量撼动得泪水连连。当写到这时，依旧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能量，致使自己的泪水难以抑制，不自觉地又哭了。接下来在做事时，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宽广与平定，头脑似乎变得清醒了，很难生出杂念。整个身体里面似乎潜隐着无限的能量，而且师父写的红银中的一些诗句也随之从内心深处展现出来，让我又升起了新的正念。同时感觉用真善人的法则指导修炼，会引申出无穷的慈悲与智慧。通过这次的修炼提高，我想作为得法修炼的生命，真的应该珍惜师父传法度人的机缘，珍惜师父不断延续下来的时间，用心学好法，努力地向内找，在修炼的路上继续再向前，一步一步尽力地去解救无量的穷体与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发正念与同修们切磋。中国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1月5日。两个月前，有幸认识一个海外回来的同修，与我交流在1999年720迫害开始他遇到的事。在2001年，那时不知道发正念，当时他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同修们组织了20-30个人，还有几个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住在他家开了一次法会，不长时间就被同修输出去了。有一天，住在他家的同修要出去办事，天刚亮，他们就全都离开了。大约6-7点钟，就来一帮派出所的人，一进门就到处乱翻，对所长说什么都没用。同修心想，事情是不是被他们知道了？他也不说什么，不知怎么办，心里什么也想不起，大脑一片空白。这时所长说把他带走，然后两个所长，一正一副，还有一个教导员，三人同时走向他。正所长在前面带一脸的凶相，给人的感觉是要生吞活虎一样。同修不慌不忙地面带微笑，发自内心求师父帮助，发出万道金光，抑制他们一切不正的行为，不允许在此野蛮无礼。他念头一出，正所长立即脸色变黑，一下就瘫倒在地上不动了。副所长看到正所长倒在地上，瞪大眼睛再往前冲，也与正所长一样倒在地上了。教导员一看不敢冲了，说：阿姨，对不起，今天他们来时喝了酒，立即叫人把他们抬走了。同修说：你们办事一大清早还喝酒，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啊。不久，同修子女接他出国了。这次回来，他到派出所打听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两人现一直与植物人差不多少。我想这两个人可能等他来救的。同修很忙，也找不到他们家，没办法，他们只好等有缘人救他们了。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当时他的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器，当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关键时刻还是应该用。我是没有暴露的，在2015年宿江，我是实名宿江，所以就一直有人在我居住地小区门口或者我家楼下监视，有时在我家门口蹲坑，我出去时监视的人摸出手机拨打，说穿什么带什么的。在今年9月份的一天，我与同修约好去做事，监视的人摸出手机拨打，我也对此人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发出万道金光，抑制邪恶，一切万物都要为大法开路，因为我是大法徒，一切不正的因素立即归正。然后就被发正念口诀，我还看见那人慢动作的方式坐到地上。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监视了。希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人，做一个明白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出。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